各位朋友晚安，今天的时间是2023年的5月26号，大家晚安，我是小安，好，欢迎大家再度来收听占星会客室，各位 Clubhouse 的朋友，或是正在聆听 Podcast，或是你可能是聆听 YouTube 的朋友，好，大家好。我相信你应该觉得有点讶异哦，就是好像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录节目了哈。首先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好，主要原因是我在两个礼拜前那一天，就是五月刚好是星期五哦，5月12号，我参加了一个长辈的告别式。然后对我来讲那样的一件事情的冲击性是非常大的哦。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了很多的一些情绪的消化。就是我也觉得还蛮巧的哦，因为我除了在带占星课程之外，我自己也有在带那个光的课程。然后我们刚好有一班的同学就非常非常的特别哈，因为在喜秀光的课程当中，无论是老师或同学，我们都会有这个一种共振的频率，都会去经历一些，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课题。那就非常巧合的，就在这个月哈，就是陆陆续续在班上的同学，包含是我哈，都遇到周围的亲朋好友哦，就是陆陆续续离世的消息哈，无论是很年轻的突然离开的。或是长辈的离世，所以其实就一直发生过这样很多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都觉得好像我们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好，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慨，就是我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常去收那种红帖，就是所谓的红色炸弹。好，然后来到我们这样的年纪，就是好像似乎是不是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是除了要收到长辈的这一种就是离世的讯息之外，是不是陆陆续续可能也会听到朋友因为可能生病然后也可能会离开的这样的消息。所以其实我当时是非常感慨的齁。而且那个那场告别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长辈其实是我某一位三王星之恋的前任男友的母亲。好，所以大家一定也很感到讶异哦，就是都已经事隔应该是10年了吧。好，我跟他们的家人，甚至我跟前男友已经有10年没有见面了齁。然后为什么我会去参加这场告别式，其实也是很巧的原因，是因为刚好那天我上完光的时候，他的姐姐齁，就是我前男友姐姐，因为他都有跟我保持联系。他本来是想希望我礼拜五能不能帮他代课，因为他有在带一些志工的服务的课，那他很担心他的母亲这几天是关键期，就没有想到等我一下课的时候，这位姐姐就很伤心的发讯息跟我说他的母亲刚刚离开了。好，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每一段感情啦，如果说像之前朋友听到我在聊一些三王星之恋的故事，我觉得每一段感情其实都是一个学习。那我的个性其实以来其实还挺羡慕的，就是像西方啦，应该是说西方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习以为常的，好像我们看一些电影啦或是影集，就是我们会看到是说好像前夫前妻离婚之后，他们其实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好，那我一直都会觉得就是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也是在15年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我跟前夫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消息的，因为对方是完全把我封锁。虽然我后来隐约知道是说他现在过得很好，再婚又有小孩，我心里面就觉得是非常欣慰的哦。但是我就一直都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曾经是一个这么熟悉你的一个人，那等到事过境迁之后，是否有机会还是可以当朋友呢？尤其 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就是我都会觉得人与人之间都是存在一些很有趣的缘分，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想很多，那我也瞒着家人去参加了这位长辈的告别式。也主要的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在经历这一段三王星之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四段三王星，我那时候是金冥合相的冥王星之恋加上天王四分的天王星之恋，然后对方的话他是金冥四分跟天王对冲，所以那场的这个三王星之恋是真的非常轰轰烈烈，也非常的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哦。那他也是我在这个我这十年当中经历的三王星之恋当中其中一位想要跟他再结婚的对象哦。所以如果说以这样子的说法，应该是说好了，那位长辈可能我一直都会希望是说能够加入他们的成员，成为他们的一份子，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彼此之间会当家人，他可能会是我的婆婆。所以其实当时我去参加这个告别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绪哦。那当然我也并不知道就是说他们的家人哦，或是说对方会听到，会不会听到我这个节目哦。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整个场面包含后续的部分的一些联系，我看到他的孩子哦，就是已经长大成人了哦，两个都已经念大学了，然后甚至就是这个他母亲其实也成为阿宙了齁，就是已经有第四代的曾孙了齁。其实我看了之后其实是觉得蛮欣慰的，然后也看到他们都很好。那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觉是说，其实人这一生哦，就短短的这几十年，其实没有必要去把恨留得这么的久，或是说好一辈子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当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生生死死，发现到一些人世间的无常，是否我们应该要去更加珍惜我们现在周围的所有的朋友跟我们的亲人，我们能够好好把握每个当下跟他们的相处，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继续当朋友，就珍惜这样的缘分。那如果对方不想跟我们联络，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在心里面默默的祝福他们。好，所以这是我花了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再去一直在消化这样的情绪。好，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个性上，虽然我太阳在摩羯，但是我月亮在巨蟹，我真的是超级念旧的所以就是一直以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齁，就是你以前可能谈恋爱啊，初恋的对象啊，好，就是你会觉得你会觉得那些事情都已经过了齁。那你想想看十年前齁，我可能遭遇了这样子的三王星之恋，觉得应该已经过了，就没有想到是说一旦看到的人齁，然后后来就是我前男友也有跟我联系，我觉得那个好像有一些东西哦，又在被潜意识的东西又被挖出来了，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哦。但是我又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就代表的是说，诶，还是有些事情原来我觉察到其实我并没有过去哦，包含我所在意的事情，或是说我所认定已经好的伤口其实并没有好，那我会觉得说这又是一个新的发现哦。所以我并不知道是说为什么我会在这段时在这个时间点遇到一个这样子的特别的经历，但我相信每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它都不会是个巧合哦。所以我也希望说各位朋友，就是我想说我分享一个这样的特殊的经历，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曾经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些恋人或情人哦。我们是会觉得心里面想到他还是会觉得非常的牙狠狠的，就是会觉得很生气吗然后还是说其实也会在心里面默默的祝福他们我觉得其实真的人与人之间就是能够有机会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功课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而且我也在很多的这个历任的三王星之恋的对象当中其实学到了一些很宝贵的功课所以 我自己个人就是会觉得是说有很多满满的感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不过就真的还是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很多的一些情绪的东西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消化的。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在这个上上礼拜的那个就是这个节目是没有开的哦，我想说自己可能需要去花一些时间去整理自己的情绪哦，那这样子的话比较适合来录节目，不然的话我会怕我自己这个月亮巨蟹啊太 emotional 了哈，就讲太多的话可能会有太多的情绪在里面。好，那这个就是跟大家稍微交代一下，就是为什么我后来突然就是隔周的这个节目延到后来的第四个礼拜。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录制节目哈，其实我发现我有遇到还蛮多的这个，无论是 YouTuber 也好啦哈，或是在做 Podcast 的一些自媒体的朋友来好，我们都有遇到一个瓶颈，就是说制作节目的一个瓶颈。好像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线上都还在听我的这些朋友们，有些是从 Clubhouse 来的，那有些是从 Podcast 才知道的。好，那其实我从来都并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去录制这种类似像这种声音的节目。好，那当然就是随着这个天王星进金牛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发酵，那我在2021年接触了这个 Clubhouse 之后才有这个机缘经营了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好，但是一开始大家会知道齁，就是我那时候是跟了某一个团队，好像当时是有 Joel 啊，好 Sandy，还有当时还有跟我们一起，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固定的节目，像那个心仪心理师。好，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所以其实就并没有就是一起合制的录制节目了。所以我后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感觉上录制节目需要一个更多的那种 passion， 就是一种坚持跟热情哦。就像我今天在准备稿子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就是说你要坚持继续录下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有去看，就是因为我们 podcast 上面就是会看到每个听众的这个，就是诶你这一集大概有多少人多少个听众来收听。好，然后当然那个数字，因为我才经营才，如果是说从2022年来算的话，其实也才不到两年。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数字，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像一些非常热门的一些节目甚至名人的节目来的这么的 popular 哈，就是说那个数字其实是不多的哈。那但是我又想说诶其实都会有一群朋友默默的在空中可能在等我的节目，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就是因为有你们，好，有你们这些朋友，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还是应该的要去坚持这条道路哦，继续的录制下去。不过有的时候真的题材上面真的会卡住哦，就是说不知道到底要录哪些节目，因为有时候光我自己一个人想其实是想不太出来的哦。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在这个月份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内容的话，或许可能时候有时候这节目的部分会有所调整，但是我一定都会在月底或是月初的部分齁，一定会为大家来去介绍，就像今天齁，我为大家提早去介绍这个六月份的星象预报跟十二星座的运势分析，我每个月都一定会为大家来去做这样的分析齁，就是我看到其实好像还蛮多的朋友对于这个部分是感兴趣的。好，那另外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遇到一些重大的一些新闻事件或者是有些人物的一些就是像名人盘的分析，我相信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是会持续的去把它制作出来的。好，这个是目前就是我现在的一个规划。好，那也非常开心齁，就是无论是在 Clubhouse 的朋友或是在聆听 Podcast 或是 YouTube 的朋友，我非常开心齁，你们可以持续的陪伴我到现在齁，就是即便只有我一个人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齁，因为有你们就是有你们在收听齁，让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孤单的。好OK， 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节目的内容哦。其实今天节目内容其实相对来讲就简单许多了哈。我其实就分成两个主题，首先第一个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即将要进入到六月份了哈。那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六月份的星象到底会是如何？那我稍微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说针对这个六月份的星象，好，那对于我们的十二星座的朋友，那在整体的运势当中有没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好，包含我这次写的部分一样是落在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去参考的部分，首先就是你的上升星座，好，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的上升星座的话，这次的星座运势也有包含太阳星座，好，所以如果说你并不知道你的上升在哪里，那没有关系，你参考你的太阳星座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呢你本身知道你的上升跟你的太阳，那我会建议你先参考上升星座，然后第二个再参考太阳星座，好吗？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关于十二星座运势部分我们该怎么去看的部分。好，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好，就是说在这个六月份，好，这个星象预报的部分。好，那当然因为我们在这个月，好，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星，好，进入到了这个金牛座，就是木星，好，木星进金牛，好，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好，就是还蛮多的一些行星都落在金牛座，好，好，包含那个天王星也是在金牛，好，然后那个水星现在也是在金牛，前阵子刚好是恢复顺行。好，那六月份的话呢，有哪些重要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星象，好，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之前过去为大家介绍的新月的许愿跟满月的许愿，好，那在六月份的部分呢，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新月，什么时候遇到满月呢？好，首先我们会在台北时间的六月四号，我们会遇到射手满月，好，射手座的满月的部分，好，那一天的部分，射手满月其实满月的部分都是非常适合去做一些清理跟净化的部分。好，那如果说是射手座的话，通常来讲它都会跟我们的学习啦，好，进修啦，好，或是说如果说你本身是从事一些国际的业务，好，包含你可能现在从事的部分的一些客户厂商是跟外国有关的，好，那其实都很适合在这个满月的射手的这个月份可以去做一些能量的一个清理。那当然满月射手也非常适合对于针对是进修的学生，好，包含是说无论你现在在进修的是一般的学校的课程，好，或是在职进修，好，或是说很有可能是这个有关于身心灵的部分，我们一样可以在射手满月当中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许愿的部分。好，然后再来的部分呢，就是六月份齁，有一个很特别的外行星齁，它已经在逆行了齁，但是它会换到下一个星座齁，这就是冥王星齁，冥王星齁，冥王星本来一直已经从3月23号齁，一直就是已经换到这个水瓶座了齁，但是因为它已经在逆行了齁，那它会正式在6月11号再度的逆行回去摩羯。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又头皮发麻哦。为什么？哦，因为我在这个将近这个15年当中哦，就是被这个冥王星摩羯老大哦，就是课题就是非常的多啦。好，那当然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冥王星哦，待在水瓶座的时间其实是比较短的哈。你如果想知道这个冥王星进水瓶的时间大概是多少，什么时候？如果说现在是聆听那个 Clubhouse 的朋友，你现在可以点我的大头贴哈，你们在往下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就是冥王星进入到水瓶的时间。好，那如果说你是聆听这个 Podcast 或 YouTube 的朋友，你可以拉到下面的简介的部分哈，我会很清楚的把这个冥王星进水瓶的时间哦，把它列出来。那基本上来讲，在今年2023年冥王进水瓶只是稍微的一点点的就是一个开胃菜，就是说它其实并只会进入到零度，就是稍微只是动了一下，其实真正进入到冥王水瓶是在明年的部分。好，那紧接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六月份又有一颗行星要逆行了，是哪一颗呢？好，就是其中的业力之星土星。 好，土星呢，它会从6月18号开始恢复，就是开始陆续的会逆行哈。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6月份的运势会有一些影响哈，所以其实等一下会在十二星座运势的分析部分会为大家介绍。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在6月份遇到新月的时间点会是在6月21号。好，那天的话是什么？是双子的新月哈，双子的新月。好，那个月份的话，其实那一天刚好也正式遇到了什么太阳，好落入了这个什么巨蟹座。好，六月份大部分来讲，我们讲说的上中六月的上旬，通常上旬跟中旬大部分都是双子座的朋友过生日哈。那到了6月21号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就会是太阳巨蟹座的朋友回归到了一个太阳回归月的时间点。那21号那天刚好又是双子星月哈。那双子星月其实可以针对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本身你的工作啊，你的业务都是会跟这个说话有关的哈，就是双子哈，他掌管的是沟通。好，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部分上你要去强化你的沟通，好，或是说你希望你的这个表达能力是更好的，那其实你可以好好把握6月21号的双子的新月。好，那不仅仅是在这个部分上，因为双子新月它也掌管这个学习的部分，包含写文章。好，如果说你本身甚至你可能是 YouTuber， 你是自媒体的朋友，那双子新月也是会协助你，让你在自媒体或是写文章，好，或是说在发表一些网络文章的这个部分，好，会让你更有创意。好，所以如果说你希望能让你自己更有更多的灵感，好，那你可以在6月21号的这个双子星月的部分哦，可以记得好好许愿。好，那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个双子星月的时间点哦，各个时区的时间点会在到时候再公布在我的这个小安的天使花园，好，或是我还会再开节目为大家来做介绍。好，然后紧接着的部分哦，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哦，是我们在下个月的6月26号哦，就是这个那一天哦，其实遇到了两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星象哦，首先是水海四分。好，那水海四分哦，一直以来哦，都会跟我们说的所谓的就是很多消息的误传，好，或是八卦啦，很多的一些谣言是有关的哈。那像大家都知道哈，以往这个我们经历了三年的这个 COVID-19 哦，那曾经就是因为大家都人心惶惶，很多时候大家会在 LINE 上面会收到很多的叫做假讯息。好，那这个水海四分呢，其实在当天哈，就是说6月26号那当天，它这个能量的部分，当然它不会是只有影响着26号，它在前几天到后面都会是陆陆续续都是会是在容许度范围之内的。所以在那段时间的一个礼拜之内，我们可能就是要稍微去留意或是去辨别一下关于这个假讯息的部分。好，那尤其是在台湾地区的朋友，大家应该知道现在陆陆续续大家都为这个明年2024年就是有一个选举的做准备，所以可能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八点档的一些戏码，可能会在新闻当中会上演，这个可能在6月下旬过后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就是6月26号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特别提醒大家的，6月26号那天会遇到一个火天四分。好，那个火星在狮子跟天王星金牛产生的一个刑克四分相。好，那火天的相位在过去以来我都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我都会特别把它拉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通常有火天的相位都会跟意外有关。好，那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在6月下旬到6月底这段时间，如果说你本身是骑车或是开车的，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好，我觉得现在在台湾不是仅仅只有骑车或开车，我们甚至连走路都可能要特别的小心。最近台湾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行人地狱，大家应该都有看或多或少有看到一些新闻。那这个火天四分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在6月20到6月底之前这10天之内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些行车安全， 好，包含走路的部分要稍微小心。好，那可能我们在用一些电器商品的时候，像因为我发现火天四分有时候也会跟闹火灾有关，好，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常说的在古代都会说叫小心火烛嘛，好，那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在用一些比如说像现在即将来到夏季了哈，那我们在用一些电器上面的部分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好，然后最后的部分呢，在627号的部分呢，我们的水星哦，就会进入到这个巨蟹座。好，那可能会让我们激起很多一些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事情，或是说我们可能会提到有很多有关跟家庭有关的一些主题。好，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六月份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六月份的星象预报。好，看起来来讲好像还好，好，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星象哈，就是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开始为大家一个一个来去做一个整理的部分喽。好，我们从这个牡羊座哈，一路到这个双鱼座的朋友，我们来看看。在六月份哈，到底这十二星座的朋友的整体运势啊，到底是如何？好，那在这边呢，我再重复一遍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六月份的运势哈，是参考第一个你的上升星座，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你的太阳星座。好，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是上升在天平，太阳在摩羯，那我就会先参考天平座的运势，然后呢第二个辅助参考的就是摩羯座。好，就是听两个。好，那如果说假使你并不知道你的星盘，你不太清楚你的上升星座是在哪里，也没有关系，好，因为这次的运势是有搭配太阳星座的运势，所以你只要参考你的太阳星座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并不知道你的上升星座在哪里，但是你太阳在巨蟹，好，那你就参考巨蟹座的星座运势就可以了。好，这样懂吗？好，这个很简单。好，那我就接下来呢，依据这个黄道十二宫的部分，好，陆陆续续的就是来为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运势分析的整理，好，是有关于我们在下个月哈，就是六月份的整体运势。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有关于如果说你是上升好或是太阳在牡羊座的朋友哈，那六月份哈，就是牡羊座的朋友哈，受到金星的协助哦，你的爱情将大有斩获哦，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六月份，你的人际关系跟你的桃花哦，其实十分的旺哦，所以其实还蛮建议你可以多参加一些大型的聚会，好，或是联谊的活动，好，尽可能的让自己哦，就是有更多曝光的机会哦，让异性能够多多的认识你，好，这个好好把握哦，好，这非常难得的机会。好，然后在工作方面呢，这个牡羊座的朋友啊，来到了六月下旬就会开始进入到一个很忙的阶段咯。好，你们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忙碌的阶段，所以会建议这个牡羊座的朋友啊，提早把一些事情啊，在六月份的初期啊，先做好一个完整的规划，以致这样就话就比较不会担心在六月下旬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忙不过来哈，或是说可能就会手忙脚乱。好，你可以在六月初的时候先可以去做好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好，这是有关于这个上升哦，或是太阳在牡羊座的朋友。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来看金牛座的朋友哈，如果说你是上升好或是太阳落在金牛座的朋友来讲，六月份对于金牛座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适合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你可以去规划进修，甚至是可以去考一个证照或是考试啊。主要是这个月份那个太阳跟水星啊，会协助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领悟能力，你在学习方面上甚至会跟 找对老师，好，然后找到 适合的一个就是可以进修的科目，所以你在这个学习方面上面会有很大的斩获哦。那如果说刚好你是金牛座的朋友，你刚好六月份是考试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时间哦，也非常的恭喜，好，恭喜你，也希望你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好，那如果说在感情方面的话哦，那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会遇到一些瓶颈。好，这个瓶颈的部分就是说你很有可能就是第一个，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对象了，或是说你现在刚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你会发现你跟对方之间啊，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诶，突然发现彼此之间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在六月份当中，虽然本来觉得很看好的这段关系，看起来似乎好像有可能就是话不投机啊，慢慢的你跟对方之间的距离就会拉得比较远了，这个是因为受到这个金星刑克的影响。那如果说假使你是单身的朋友，就如果说你是单身的金牛座的朋友，本来其实是有朋友要帮你介绍的哦，但是好像似乎你并没有真正的去表明你的很主动的心态，好，甚至可能朋友本来要帮你介绍，你都婉拒这个这样的邀约在门外，好，所以就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好，所以其实还蛮鼓励这个上升或是太阳金牛座的朋友，特别是单身的朋友，好，如果可以的话呢，尽可能的去接受一些朋友的邀约，甚至可以主动的去提及说希望朋友能够帮你主动做介绍，好，这样子的话感情的机会才会是比较高的哦。好，那是有关于这个金牛座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上升好或是太阳落在这个双子座的朋友哦，六月份对于双子座的朋友来讲哦，首先就是会受到这一波的这个土星逆行在双鱼的冲击哦，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工作方面会面临到一个新的考验。那这个考验甚至可能是来自于高层主管哦，他会交付你更艰难的一些任务跟工作要你去做。所以你有一种感觉上好像被人家搞齁，或是被人家找麻烦的那种感受齁。但是我这边要鼓励就是上升双子或太阳双子座的朋友，不要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好，你要记得一件事哦，只要你度过这个周期，特别是这个月，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如果说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话，相信周围的人都会对你另眼看待，甚至我能够看到你真正的实力。所以呢，好好把握这个艰巨的任务，把它好好的完成它。好，那另外的部分呢，在这个人际关系的部分呢，对于双子座的朋友，诶，在六月份齁，其实受到的这个水星还有金星的一个加持哦，你的人际关系方面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拓展哦，甚至能够就是维系一些原本比较不熟悉的朋友，可能在这个六月份的部分呢，你们可能会在关系上面会更上一层楼。好，但是呢感情方面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停滞的状态了哦，发现似乎都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进展，好，停留在原地。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双子座的朋友，其实退一步去想一想，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欣赏的对象啊，你暂时就是先跟对方保持一个好友的关系，其实也是不错的方法哦。好，就是建议你先不要这么的急，好，先慢慢来。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双子座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上升好，又或者是太阳好落在巨蟹座的朋友好，那六月份呢，对于巨蟹座的朋友来讲哦，这个工作方面其实就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动。这个变动的部分就是说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常常会有出差的行程，或是有临时的事情突然就卡进来。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必须要在外的不停的奔波，很多时候你要跑到很多的地方哦，就是说所以你会在外面跑来跑去了齁，那再加上因为是六月份的关系齁，在健康方面要格外注意哦，特别是巨蟹座的朋友齁，因为天气会非常的炎热， 那建议你哦，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不然很容易在健康方面可能容易会有中暑的迹象哦，这个是巨蟹座朋友要注意的地方。好，然后在感情方面哦，就是你似乎在这个感情这一块来讲就比较应该这样说好了，你比较就是觉得是顺其自然，可是相对来讲就是你也不太想去改变目前的现状，即便这个现状不是那么的 OK， 你也会觉得是说那就算了，所以你在感情方面的想法就有一点比较悲观哦，你甚至不想要去让这段感情能够就是更好哦，但是呢你大概等到六月份下旬哦，也就是等于进入到你们的太阳回归月之后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的心境上面呢自然就会放松许多，在感情的部分上来讲就比较能够释怀好，或是用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来去面对你的感情。好，这个是有关于巨蟹座的部分。好，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上升好，又或者是说是太阳落在狮子座的朋友好，六月份对于狮子座朋友来讲齁，由于受到这个金星的协助齁，爱情方面其实是会有一个还不错的好消息哦。好，单身的狮子座的朋友呢，你在六月份会有更多的这个恋爱的机会齁，那甚至可能有人会主动对你示出好感哦。好，这是对于单身的这个狮子的部分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好消息。好，然后有伴侣的狮子，包含有对象的啊或者结婚的狮子座的朋友呢，你会感受到另一半的贴心与用心哦，也会非常的棒，你跟另外一半的感情啊会更加的稳固，并有更多的凝聚力哦，那相对来讲相处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好，在感情方面狮子座朋友的确是很棒的哦。那但是哦，在这次的土星逆行哦，对你也有一些影响哦。这一波的土星逆行的双鱼哦，你可能在六月份开始会发现到一件事，诶，周围好多的朋友陆陆续续都生病了，好，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探病到医院的一些行程。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哦，最近台湾的这个确诊哦，最近又攀升了哦，上次看新闻说一天好像达到20000多人，好，所以呢建议这个狮子座朋友，如果说你有一些探病的行程必须要出入到医院的话，就记得大家就是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好，这是有关于这个狮子座的部分。好，那接下来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如果说你是上升又或是太阳落在处女座的朋友。好，那由于就是说哈，在六月份哈，你受到了这个水星的这个制约哈，对你的一些影响哦，你会发现在工作方面哈，比较没有太多的灵感跟创意，甚至可能连动力都比较不太够。好，然后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很容易在同样的地方一直不断的犯错。好，当你在一直犯错的情况之下，你就会陷入一种鬼打墙，好，就是一直在鬼打墙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你一直都会在原地一直不断的打转。好，这是在工作上面可能需要留意的地方。好，然后在感情方面呢，可能就会有点像我一样，好，就是会收到那个前任情人的消息或讯息，可能是别人跟你讲的，或是说你不小心就刚好收到他的讯息。好，那又或者是说你可能在做梦的时候突然梦到跟他以前相处的一些场景哦。那当然有一些部分的可能是对方直接就发讯息来问候你，好，或是说不是只有问候咯，他可能甚至会有一些挽回的动作哦。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打乱了你现有的一些心情的节奏，好，你在心境上面也受到了一些波动跟影响。好，在这个部分上面就是很容易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好，那所以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是上升或是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呢，哦，可以这个多约3-5好友、哦，就是出来相聚，哦，然后呢把自己的心事呢好好的说出来，我相信朋友们呢都能够给你一些中肯的建议。好，这个是有关于就是 处女座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升好或是太阳落在天秤座的朋友。好，如果说是上升或者太阳落在天秤座的朋友呢，六月份你在六月上旬之前齁，人际关系的部分依然是非常的活络，你结识的朋友甚至还会帮你介绍新的合作厂商，然后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新的人脉，你会去突破目前现有的一些事业的瓶颈。好，那在感情方面呢，好，你可能会跟一些异性的朋友啊，一直以来就是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好，但是如果说你跟对方觉得不希望只是好朋友，好，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因为对方他只是把你当好朋友，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进一步的发展，好，那你必须要主动，甚至要暗示他，好，不然的话他可能线条比较粗哈，就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你对他有好感哈，那你可能进一步的要做一些求，提出一些暗示哈，才会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好，这是有关于天秤座的部分。好，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升或是太阳落在天蝎座的朋友哈。那六月份呢，对于上升或是太阳落在天蝎座的朋友来讲哦，感情方面呢，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生活还有你的工作真的是太忙了，所以你比较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对方。那对于单身的天蝎来讲更是如此，你甚至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认识到一些新的对象。好，但是随着这个太阳跟水星在这个下旬哦，它慢慢会对你产生一些正向的一些加持。你在六月下旬过后哦，其实是可以安排一个短暂的出国旅行，好，或是一个放长假的机会。那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规划哦，好，不仅仅是放松你的身心，甚至可以增加你跟另外一半或是家人的相处。好，那在这一波的这个土星逆行的部分呢，有没有制约到你的一些状况？其实是有的哈，特别是有关于你的财务方面。好，你的财务方面可能就是要特别留心咯，特别是有关你的投资项目。好，那如果说已经有赚一点钱的话，先建议的部分就还是以保守为佳。然后呢，如果没有投资的话，就尽量避免进行大笔的投资哈，因为土星的逆行可能会对你的财运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好，这是有关于天蝎座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上升好或是太阳落在射手座的朋友来讲哦，六月份还是非常的忙碌哦。这个忙碌的情况之下，又刚好又遇到了土星逆行的这个影响哦，你发现你不仅是忙工作，你甚至还要处理家中很多琐碎的杂事，所以会变成一种蜡烛两头烧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在这个事情的安排上啊，工作跟事业似乎是无法去两全的哈，这个是对于这个射手来讲是比较辛苦的。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有关于人际关系方面。好了，上升或是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反而在六月份哈，对于人际关系哈，反而因为你有点对人性有点缺乏信任感，好，甚至也缺乏安全感，所以你可能会采取就是说跟一些朋友会保持一点距离，所以你反而会让一些朋友会不太能理解你的想法，甚至会引发一些误会。好，然后在感情方面，射手座这边也有一个还不错的好消息，就是说你受到这个金星的眷顾哦，可能也会有机会认识一些新的对象，甚至这个对象是比你小的，好，比你小的对象，然后可能彼此之间是有互有好感的哦，这也是还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很好的消息。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上升或是太阳落在摩羯座的朋友哦，我必须得要跟摩羯座的朋友来分享哦，就是在六月份你们的确就比较辛苦了哈，因为不仅仅是这个土星的影响之外哈，还有就是说一些行星的部分对你的刑克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哈。六月份呢，由于受到这个内行星的夹击哦，摩羯座的朋友在生活上当中依然还是会觉得自己的负荷压力 是过重的，然后呢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感情。怎么说呢？因为工作带来的身心的疲惫，你甚至没有办法去体谅或是理会对方的心情，所以呢你的另外一半甚至就会觉得你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情人，对你有很多的埋怨，好，在感情当中也因为工作的压力所造成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要注意的部分哦，就是人际关系方面，你很容易会跟你的兄弟姐妹，好，或是比较好的朋友，好，会产生一些口角的摩擦。所以因此在六月份哦，对于摩羯座的朋友倒是要特别留意的是与人沟通的问题，好，尤其是在用词遣词方面，包含你在写讯息发讯息的同时也都要格外的留心哦，好，不然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对方就会误解你的意思哦。这是摩羯座的朋友在六月份给你的一个建议。好，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上升或是说是太阳在这个水瓶座的朋友对于上升或太阳落在水瓶座的朋友来讲，六月份要特别特别留意的是你的财务方面的问题。好，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你可能会有太多的一些应酬聚会然后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应酬聚会的关系，就有非常多的一些多出来的人际往来的开销，然后又加上的这个土星逆行双鱼的原因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原本的基本的开销也增加了很多甚至可能会多出一些要去付的一些账单，所以进而对你来说你六月份会觉得这个在经济方面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在感情方面呢这个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好消息你有可能可以跟刚认识的或是现在正在暧昧中的对象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呢在六月份会比较建议你的部分是多做更多的一些内心的交流，然后呢你也应该要让对方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你的嗜好，还有了解你的兴趣，这样子的话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得会是比较近的。好，这是有关于水瓶座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上升或是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呢，好，对于上升或是太阳落在双鱼座的朋友来讲你可能会觉得在六月的上旬之前并没有感受到极大的变化但是随着六月下旬过后这个水星跟太阳会来一路的就是支持你，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的生活或是你的工作会有更多的动力，甚至你会开始去规划你的下半年的一些新的目标，你在工作方面的效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对于双鱼座朋友来讲，感情方面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好消息对于双鱼座的朋友来讲就是六月份反而是一个叫做感情的一个新的开始。什么叫新的开始呢？就是对于有些双鱼座的朋友来讲，可能你就真正的正式的跟告别了一段恋情，真正放下了或是说你很有可能终于展开你的心房，你甚至愿意接受某人对你的告白或是诉说对你的好感，你对于你的感情似乎又重新了燃起了一些新的希望这在我们光的课程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心中的蝴蝶又活过来了就是说对于双鱼座的朋友来讲，其实感情的部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好，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六月份在上升或是太阳十二星座的这个整体的运势的分析就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那也非常谢谢就是各位朋友，无论你是在 Clubhouse 或是在 Podcast YouTube 收听的朋友。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会很努力的就是看看有没有能够制作一些更有趣或是更有主题性的节目，好，继续的在空中为大家来分享 有关于占星还有星座的讯息。那当然如果说你还想要听听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呢，也欢迎你可以私讯给我。好， Clubhouse 的朋友你可以就是点我的大头贴，在下面的部分你会连接到我的 IG。 好，你有我的 IG 的话可以私讯给我，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想听什么节目。那如果说其他的朋友，包含是 Podcast 的或是在 YouTube 的朋友你可以点选我下面介绍的连接，可以连接到我的粉专 FB 的粉专，就是小安的天使花园。好，那如果说你想听听看一些什么样的星座的故事，好，包含可能有些新的朋友才刚加入，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三王星之恋，那或许可能下次还有机会再为大家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好，那今天呢就到这里咯，非常开心今天晚上特别在 Clubhouse 还看到这么多的朋友的上线自己非常的感动。好，那在这边呢也预祝大家在接下来有一个很愉快的周末夜晚。好，然后非常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应该是说下次，不是下个礼拜，好，下次有机会再见咯。好，大家晚安，拜拜。